第二句呢，这是讲真实的受用啊，身心清净如虚空啊，这个话是真的。所以西方极乐世界那边的人呢，一个个都是清虚之体呀、啊，微妙清虚之体，这很难体会呀、啊。啊，那个身相之好，真是无与伦比呀、啊，没有能够比得上。啊，作为细细的去读《无量寿经》，你就晓得啊，身相之好，啊，福德的圆满，都达到了究竟处。啊，所以这个。真正懂得佛法的人，没有一个不向往西方净土。啊，我们明白这个事情，啊，知道这个事情，自己得到的受用。啊，那么想到佛恩难报，唯一报佛恩的方法，就是要把这个法门普遍的介绍给大家啊，这是真正的报恩啊，真实的供养。我们再看第四首啊，心很有之大悲海，坚固高盛如须弥。通达一切种智门，此自在的受生藏。那么这是第五位啊，受生藏的菩萨。这位菩萨所修的呢，特别偏重在大悲心上。大慈大悲，佛菩萨教化众生，不疲不厌的，是什么力量啊？在推动呢？你譬如我们世间，今天我们台湾有经济的长成，全世界的人都震惊。为什么会有这种成就呢？是全民都在努力啊！啊，这是我们努力辛苦的成果啊！啊，美国人看得眼红，啊，拼命要我们台币升值。啊，我在美国跟一些美国人讲，我说台币升值。升到啊，一块台币兑40块美金啊！我说台湾还经济还是要涨成啊！啊，绝对不是说我们台币升值就能解决你美国的问题啊，解决不了啊！原因在什么地方呢？美国人这个工作啊，虽然讲很认真，一天8个小时工作。时间一到了，他工作就一丢了，就走了。我们举个最显然的例子，明显的例子，比如讲包装。啊，那么我们中国人，这个包装总是好像啊，时间到了，啊，铃响了，是下班到了，哎，总这一包东西怎么包好了，啊，这才离开呀。美国人怎么样呢？铃一响了，这个包了一半了就不要了，他走了，就说时间到了，啊。甚至包是这个包绳子还没有捆，他走了，他得丢掉就不做了。啊，这敬业精神比不上中国人呐。啊，现在美国人我们普遍去看呢，懈怠懒惰啊。啊，好像从前没有这个现象，现在有这个现象了。啊，他们一个星期工作5天。星期六啊要休假， 啊，每天工作八个小时。啊，我们台湾人的时候，星期天也工作，每天工作十个小时。那我们怎么会不富有呢？这不能比嘛。啊，所以我说，你要想跟台湾比，你们星期天、星期六不要休假，每天工作再加两个钟点，这样才能比。还一不满意就罢工，这个很糟糕的事情，所以这比不上日本。啊，日本的工人抗议，对老板不满意了。啊，他们抗议是怎么抗议法呢？头上拴一个白袋子，还照样上班，那就是他们的抗议。啊，他不罢工啊。啊，这是美国人做不到的，美国人罢工啊。啊，日本人就抗议不罢工。啊，所以他这个经济我看没有法子赶上我们东方。啊，我们台湾地区如果这个社会啊政治能够开放，能够安定啊，不要再走上街头的话，我们这个经济这个前途真是不可限量。啊，如果社会不安定了，这个影响很大。啊，外国人不敢来投资。啊，华侨不敢来回国。啊，这个对我们这个社会经济会造成很大的这个负面的影响。啊，值得我们深深的警惕的。那么说佛菩萨度众生，这是说世间人肯干，精进的干什么？他有利可图啊，这个利也在推动他了，这动力是利呀。 啊如果说天天叫你做做，你什么都得不到，你肯不肯做呢？所以世间人呢，拼命在那里精进努力呀，两个力量推动他，一个名，一个利呀。名利在推动他了，他拼命在干呐。如果没有名没有利，你看他干不干？他不干了。啊，诸佛菩萨什么力量推动他呢？大悲呀，他没有名利呀，他名利都不要啊，是大悲心在推动他。啊，那个名利是或有或无，有的时候他就干，没有他就不干了。啊，大悲是从内里面发的，不是从外面的。所以佛菩萨度众生呢，永远没有休息，啊，永远不疲不厌，啊，就这位菩萨受身藏所告诉我们，啊，心恒有之大悲海，啊，恒是恒长，啊，他的心恒长，啊，止于大悲呀。啊，至于大悲，啊，我们儒家讲至于至善，大悲是至善的，啊，至于至善，啊，坚固高深于虚名，啊，不但至于大悲，这个大悲心的坚固，啊，大悲心之高之殊胜，就像须弥山一样。所以他才能够上求佛法，下化众生，啊，通达一切种子来，啊，一切种子是如来果地上所证得的真实智慧，啊，菩萨所证跟佛所证的已经是无二无别了。啊，有这样的殊胜的智慧，又有大慈悲心，啊，所以他才能够啊教化一切众生。啊，第五首，大慈遍覆于十方，胡行五垢波罗蜜， 一发光明照群贫，此雄猛者受生障。前面说大悲啊，这个地方接着说大慈。大慈与大悲有什么差别呢？啊，我们常常把慈悲连在一起来用，啊，其实是大同小异。啊，悲呀是属于怜悯，看到一切众生苦。拔苦啊，叫做悲啊，救一切苦难的众生呢，这个叫悲。慈是娱乐，我们叫他离开苦，还得要给他真正之乐啊。可以这样说吧，这个拔苦啊，是帮助他永脱六道生死轮回，这个是八苦，这是悲的意思，大悲的意思。大慈他离开生死轮回之后，我们要给他最殊胜的快乐，那这就是大慈啊。十方诸佛世界里面的最殊胜的快乐了，无过于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能够帮助一个人离开娑婆世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大慈大悲啊，可以说是究竟圆满。啊，如果不能帮他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大悲心是圆满了，大慈还有欠缺啊，还不能够说究竟圆满啊。因此这个大悲之后啊，接着要说大慈啊，说大慈遍覆于十方啊，跟前面的境界相同啊。普贤无垢波罗蜜啊，普是普遍啊，行是要把它做到啊。做到什么呢？啊，就是本经里面所讲的十波罗蜜啊。十波罗蜜是布施啊、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方便、愿、离、智啊。这是华严经上文殊菩萨为我们开示的菩萨修行十大纲领啊，这行门里面的十大纲领啊。十个纲领呢，此地这个受生藏菩萨所修的呢，它特别的地方在五垢。五垢就是清净的，这十种行呢都清净啊，不清净啊。所以清净呢就是不着相啊，般若经里面常说的三轮体空啊，坐而无坐，无坐而坐啊，天天努力在那坐啊，坐了之后啊，心里面不执着，你的心才能保持到清净啊。不要执着我今天呢布施了多少啊，我今天做了多少功德啊，这样做是做了，心不清净啊，将来所得到的呢还是三界六道里面的福报啊，不能够超越三界啊。 为什么不能超脱呢？因为你有执着，可见的这个执着很麻烦的啊，有执着就不能超越三界啊，所以叫摩罗汉，超越三界了，这最低的是摩罗汉。摩罗汉凭什么能超越三界呢？摩罗汉不执着我了，我执破了啊！诸位想想，没有我了，那还有什么啊？我所有的当然没有了，当然也就断了，这样才能够超越啊。这个是佛法里面讲，一般法门的修学都不能离开这个原则。啊，这个是诸位啊，一定要记住。我们在《金刚经》上啊，明显地看到啊，佛说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啊。这个是什么？四种执着。他执着什么？有我有人啊，执着有众生，执着有寿者，寿者就是什么？时间的观念啊。有这种执着啊，那就不是真正的菩萨啊。换一句话说，有这种执着，没有能够离开三界的菩萨。还是在三界之内，为什么呢？小乘阿罗汉了，我执就没有了啊。换一句话说，这个我相它就破了。啊，诸位晓得，我们今天所讲执着这个我啊，都是把这个身当作我。你仔细地去想一想啊，身是不是真正是我呢？不见得啊。如果说这个身是我，我们把这个身分解了啊，分解了啊，我们人还可以活啊。啊，譬如说我们把手割掉一个，我们人还是活的。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变成两个了、到底这个身是我、那个断的那个手是我呢、如果再把这帮脖子割下来，那就变成三个我了、再把两个腿锯掉，就五个我了。那好了，你将来修行成佛成五尊佛了，哪有这个道理呢？成佛只能一我只能有一个，不能有五个啊。由此可知啊，这个身不是我啊，身应该是什么呢？是我所，那我所有的啊，这是我所有的手，我所有的脚，我所有的房子，应当是属于我所有的，不是我啊。身是属于我所有的啊，那么究竟我在哪里呢？实在讲啊，我是一个虚妄的执着，是个抽象的概念，这是真的，这个不是假的啊，只是一个抽象的执着而已啊，并没有真正的我啊。啊，我们被这种坚固的虚妄执着害得很惨了、害得你生生世世不能脱离六道轮回。 生生世世在这个世间受苦受难啊，就是被这个虚妄的执着害了啊。你能把这个虚妄的执着舍弃掉，你会发现的有一个真我。真我简单的说就是此地啊，就这一段经上讲的呢，清净心，那是真我啊。清净心是宇宙万有的本体啊，清净心是真心嘛，清净心就是真如本性啊，就是自信呐。六祖大师当年听五祖讲《金刚经》，听到应无所住而生起心呢，他开悟了。他悟什么？给诸位说，他就是悟了个无我，真正的把无始界以来啊这种虚妄的执着啊，他舍弃掉了，他不再执着了。他立刻就发现了有真我啊，所以他提出他的心得报告，听经的心得报告啊，听五祖啊讲金刚经啊，他马上提出心得报告。何其自信本来清净，自信就是真心，我本来清净嘛，从来没有染污过嘛，这才发现了啊。何其自信呢，本来具足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才艺，无量的福报，样样都不缺啊。这个被他发现了啊。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其他的我就不必说了啊。这个三条最重要，他心得报告。六祖一听晓得他我之端了啊，真正的我他发现了啊，这才把衣钵传给他啊。黄梅得法得什么？就在这个啊，得而无得。为什么？本来是你的吗？这自信本来是的嘛，从哪里另外得了个没有啊？不过就是啊，哎呀，真正找到了自己本来面目啊！禅家所谓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就是这样啊。这个时候他发现啊，把那个假我舍掉了，真我发现啊，所以。一定要心到非常清净的时候啊，才能够见到，见到自心啊，见到自信啊。以法光明照群体啊，这个法从哪里来的啊？自信里面流露出来啊。自信里面刚才说了有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啊，遍照十方世界。群贫就是指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啊，这个光就是佛光啊，佛就是心，心就是佛，自信的光明就是佛光啊。用这个智慧光明来教导一切众生，就叫做法光啊。那么叫称佛光 是从体上说，称为发光呢是从作用上说，啊，从作用上说，啊，有体有用，啊，这样才能够帮助一切众生开悟，帮助一切众生成佛。此勇猛者受增长，啊，他这个每一首偈呀，最后一句都是借赞菩萨的这个名号，啊，但是名号与前面讲的呢有些不同，意思相同，啊，意思相同，啊，那个称呼啊，有的时候有一点不一样，啊，意义是相同的。第六啊，第六首，啊，觉法自性，心无碍，生于三世诸佛家，啊，深入法界，智无边，此明智的受增长。前面呢，是前面讲的觉，都是对自己来说，啊，对自信来说。那么这个一首呢是对于一切法来讲，啊，法是一切万法，啊，设法界一真庄严，啊，所以前面讲佛性，这个地方讲法性，啊，讲佛性给诸位说，严格的来讲只是讲自己的真心，而不是讲他人的，啊，所以佛性呢只对自己一个人说的，一个人称呼的，啊，那么我要称你的自信呢，我就称法性了，啊，可是我们每一个人自称呢是称自己的自信是佛性，称别人的自信称法性，啊，为什么呢？讲这个依报跟正报，正报就是自己一个人，啊，除了我这个身体之外，其余一切环境都是我生活的环境，不是我本身，我生活环境里面有人事环境，有物质环境，都是环境，环境都是法，物质是法，人事还是法，啊，诸位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但是如果把它引申，这个意思扩大呢，可以说一切有情众生我们称它做佛性，啊，这是引申的意思，啊，我们今天这个我们这个世界，啊，把这个一切万物分为三大类，啊，动物、植物、矿物，啊，我们可以说一切动物呢都有佛性，这个意思是引申的意思说的，严格的讲呢只有一个自己，啊，才能称佛性，那么植物矿物呢决定说它做法性，啊，所以此地这个觉法自性呢，啊，法性里面包括自己，我们自己也是法之一，啊，佛性一般讲不包括法性，法性包括佛性，啊，但是法性呢必须要从佛性才能够显示，啊，自己觉了自性呢才能够见到一切法的自性，没有说是，啊， 一些法的自信见到了，自己的自信没有见到，没有这个道理啊，没这个道理。一定是先觉而后觉一切法啊，前面是讲啊自觉，现在是讲觉一切法了啊，觉法自性心无碍啊。为什么无碍呢？他心清净，清净心里面就没有障碍啊。所以一切的障碍从哪里来的呢？从分别来的啊，一有分别就画了界限了啊。所以我们中国文字啊是很不可思议啊，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所用的文字都不能跟中国比啊。中国文字里充满了智慧呀 啊，你看我们讲这个自信啊，讲这个心啊，心是一个啊。我们讲思想啊，讲想，想是什么呢？这个心里头有个相，心里面有相，这叫想嘛。有相还不要紧，还没有什么大的妨碍，这个相是妄想啊。你看这个经常常讲嘛，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有个妄想，妄想不爱思啊，可是啊，一思啊就爱思了。思是什么呢？是心上画了很多格格了，这个田呢就是画成界限了，这个一画界限就麻烦了，这就迷了。所以想的时候还不迷，想时候不迷，思就迷了。思因为什么？你有分别了啊，想还没有分别，还没有执着。这思的时候有分别有执着，这画界限了，这一画界限就不平等了啊。我们这个自信呢就迷失掉了啊，就有障碍了啊。所以当我们心里面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虽然有相啊，不妨碍啊，离思无碍，思思无碍啊，啊，一切障碍啊都是那一想象啊，这一思就有障碍啊。换一句话说，离开啊内心里面的分别执着就没有障碍啊，去掉分别执着就没有障碍啊，就离思无碍了。如果再去掉一切妄想，那你就入了四思无碍了啊。此地的菩萨是在讲分别执着妄想都没有了啊，不仅是离思无碍，四思无碍啊。他在一切法里面得大自在啊。僧于三世诸佛家啊，这个僧于三世诸佛家就是说明他在尽虚空变法界诸佛刹土里面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就这个意思啊。就深入法界智无边啊，上求下化，成就他究竟圆满的智慧啊，也就是经上所常讲到的无上正等正觉啊。这是第六位啊明智菩萨的受身藏啊。那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啊。这段文呢很长啊，后面呢还有相当长的一段文。